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 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各位家长，您会因为孩子放学后无人接送、无人辅导功课而困扰吗？您会因为周末奔波于孩子的各种兴趣班而疲倦吗？位于三门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 650-548-9988。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说一声谢谢您按时的收看八方问坛这个节目。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现人在南加州，在这个洛杉矶南加州化工系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他也是南加州的华夏阵列研究会的一位会员，他就是张文基张教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为什么要请张教授来跟我们在节目中谈一些事情呢？因为最近呢我连续看了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呢都是探讨有关于中国海疆战略，就是中国特别中国在南海，包括了中国跟这个钓鱼岛或钓鱼台的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的事情。从这个最近一连串的事情看起来呢，好像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在南海以及其他的海疆阵列方面的这个政见呢，或者是他们的思维，可能需要一些新的一个方向。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就是张文基张博士呢，因为他我在前两天看到他的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的精辟。那么我也非常高兴呢，他愿意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首先呢，和在这个洛杉矶的张老师打声招呼，张老师非常谢谢。
史东，你好，各位听众好。我呢，这些年来，因为个人兴趣关系呢，一直对这个特别是关系中美问题、关系中国的那个前途的问题呢，这几十年一直很关心。我自己也在节目上面，在洛杉矶呢，大概20年前做了好多次节目。好几年节目，所以呢，我今天很高兴呢，能够跟旧金山的朋友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观感啊，关于那个一些感想。
所以说你刚刚一开始也点出来了，因为我正想请教你，就是因为这个听众一定会问了，这个化工系的老师怎么会对这个事儿有兴趣？
这是个人兴趣，因为我们在 那个90年的时候，钓鱼台运动的时候，我们在大学在研究所的时候就很一直对这个中国的前途问题的话一直很关心嘛。那么我是台湾，从台湾来的，
嗯哼，
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一代的人的话，事实上都很多人的话，他即使是学理工的，那么他对文史方面的，特别历史跟人文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兴趣。
嗯哼。
那么这就是这些年来呢，我们你知道，在一个等于说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业余兴趣嘛，对。
嗯哼。
那么对这方面也常常关注，
也是一种使命嘛，对不对？
对
对，
这个我们还相信。我们这一像我们这一批有一代人还是很延续的中国的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些这个的想法。
嗯哼，嗯哼。
那么所以桂脑这次呢写这个关于海疆的问题的文章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搞了一个中国海疆问题研究会，那个讨论研讨会。
嗯，
在一个等于一个 symposium。
嗯哼，
在七月多的时候，
嗯哼，
那么后来呢，最近的话，海疆问题可能又受到更多的关注。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想这样子，因为我想很快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定的蛮大的，所以要讨论的事情蛮多的。我们时间可能会不够啊，不是说可能一定会不够，所以说我尽量的节省很多的时间了。我希望先把这个问题点出来之后呢，我们马上要进到广告，然后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讨论这个议题，好吗？我是借用您这篇文章里面的第一段。就是可以算第一个 section， 你点出来了11点，有关于这个2009年以来中国在东南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有关于海疆方面的挑战，我把它一一列出来，这样的观众呢可以有一个条理，知道这件事情到底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第一点你列出来是美国奥巴马总统呢高调的宣誓要重返亚洲，那么大举扩充太平洋的美军力量。第二点您提出来是2010年的3月，中国告知美方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台湾、西藏、新疆具有相同的地位。然后同年韩朝之间发生了天安舰事件。然后第四点您提出了天安舰事件之后呢，日本对华的鹰派势力反对琉球美军迁出美军的基地，造成日本侵华 的这个首相呢，就是鸠山前首相呢，因为选民失信而被迫辞职。第五点您提出来是美韩借天安舰事件发动了数次在中国周边海域大演习，挑起了美中紧张的局势。第六点您提到的是2010年就是同一年的9月7号日本拘捕了正在钓鱼岛外40多公里的公海上正常捕鱼的一位来自福建省的一个渔船的船长以及他的14位船员。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七点您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 Hillary 在越南宣布要介入南海诸岛的争端，那么然后呢美军呢和越南举行多次的海上演习。第八点您提到的是越南这个反政府的专体呢以及越裔的美国人的团体呢在美国基金会的支持下在美国讨论南海主权等议题，这个点我倒是不知道，这是张老师您提出来。第九点您说的今年在南海发生了多次中国和越南和菲律宾的冲突，那么越南呢甚至摆出不惜大战的这个强硬姿态。第十点您提出来是今年7月3号正当日本外相访问北京的时候，日本有10艘渔船闯入了钓鱼台的海域。第十一点最后一点您提出来是周边环境持续的恶化，多种隐性或者显性的防中，就是防中国反中，就是反中国的同盟呢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现在做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就继续的和张老师开始谈这个问题。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羽毛球俱乐部是全北加州最大的羽毛球场，占地4万多尺，标准场高达26个，还另外设有5张上等的乒乓球台，多种健身设备，小朋友游乐区、lockers、showers、无线 WiFi 一应俱全。而且在俱乐部里面有 Jonas 的体育专卖店，你可以在他们那里买到有关的体育用品。那么周全的羽毛球场就只有Bintang。Bintang羽毛球俱乐部地址位于南三藩市245号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是650-624-0002，650-624-0002。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访问的是现在正在洛杉矶南加州的南加大的化工系教授张文基张老师。张老师呢他也是华夏正列研究会的会员。我们今天和张老师聊的是有关于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被大家注视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南海的中国海疆防御的问题。张老师，我刚刚在广告之前用您所提出来的11点把这个问题点出来，您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是，我也很快的向观众介绍一下，您有1234567八这10个字，友美就是友善美国，和日和日本这个缔结和平，联台就是联系台湾或者联合台湾，定越就是把越南搞定，然后立威就是立下中国的威望。怎么一个做法？这里面我觉得当然友美最重要的，对不对，张老师？友美的话，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
我想这个就回到你刚刚谈的那个，就是我讲11点。
嗯。
那么我想再稍微补充2个，关于这个就十一点上面，就是周边环境持续恶化。
嗯。
那么，我想大家最近可能观察那个读新闻都聊都也知道，就是菲律宾的总统曾经到了在一两月前到中国访问。
嗯。
那么中国还是延续以往的政策，希望能够以讲不好听的就利诱的方式，
嗯，
给他打那给他一些那个一些甜头，
一些好处。
结果菲律宾总统在北京的时候在讲了一些这种光冕堂皇不光痛痒的话以后，回到菲律宾马上他的情形的话你可以看很清楚，他的态度没有任何的改善，反而更强烈。
嗯，
那么最近前两天有一个事情，就是中国有一条渔船在南海在南沙群岛附近，
嗯，
带来了5条小的舢板，被菲律宾的外那个军舰，
嗯，
给他那么把那个小舢板缆绳切断，
嗯哼，
那么25条小船呢就拿走，
嗯，
那菲律宾开始军方很害怕的，菲律宾开始军方还说要道歉，
嗯，
结果呢当他没有正式道歉，那他提出说应该是道歉，那么但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非常就很强烈了，
嗯哼，
说这不需要道歉，也没什么必要道歉，那么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一个事情。还有那个越南的话，越南的的那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吧，到中国访问，跟胡锦涛签了一条，就是要两边呢要透过和平的方式 那么以双方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南海南沙的问题。
嗯，
那么在这个谈论就中国连这个南海的南沙群岛啊跟中国南海啊他都不敢用啊。
嗯，
这是我所看，我没看原文，我是报纸上讲，就说呢，就是为了不愿意刺激越南。
嗯，
那么这个姿态也放得很低了。那么可是在同一个第二天，越南的总理到印度就签了个条约，就是越南那个印度的油公司啊，
嗯，
准备在那个越南沙群岛共同开发石油。
嗯，
那么回来讲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这里头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原来的政策一向就是所谓那个主权归我，然后呢那个的格子争议共同开发，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这个纲领，和平的纲领，我个人没什么意见，我觉得也不错。但是问题是说，你搞了这么多年以来啊，你没有达到你的目的嘛？这搁置争议啊，共同开发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而是别人单方面开发很强硬。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是，这个当然美国，你刚谈到回到你刚刚讲，就是美国是主要的因素。
嗯，
那么我觉得从美国的观点看的话，这个美国的问题呢，要搞这个美国重返亚洲以后，他为了国家利益，那么他重返亚洲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啊。
嗯，
那么他在南海里头不愿意让中国那个在完全控制南海，他原来提出的意思就 G2， 就是中国跟美国啊，奥巴马来中国曾经提出了 G2，
嗯，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在那时候他还奥巴马的，在2009年11月访华的时候，在我们外面读起来的话，是他似乎把日本放在一边，中国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那么希望亚洲的问题透过跟中国的两个国家的协商来搞。嗯，但是那次会谈以后呢，等到2010年那奥巴马回来以后啊，就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这中间具体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美国的，我觉得要了解，这美国要回到那个南北那亚洲啊，要在南海保持它的影响力，这个是它的那个它对于也无可厚非啊。
嗯，
但是我想中国问题是中国自己，你的不清晰啊，你说你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南海主权，你包括不包括说和这个九点线之内的所有海域，还只是说包括临那个岛，那么这个很不完整。但是我想跟中美，我的美国跟中国，我的个人感觉是，我认为说美国跟中国没有在南海的话，就是没有必然会冲突的因素啊。
嗯，
我说如果你处置好的话，你要尊重美国的一些的根本利益，美国要尊重中国的根本利益，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了解彼此的根本利益。那么我认为美国的根本利益最主要是第一点，它的意识形态上，它宣扬它自己或维系它自己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时呢，它要在世界上维持那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保持全球性的政治、军事跟金融的主宰。那么在东亚的话，这过去100多年来的英美的这个的地缘政治的策略的话是非常清晰的，从清朝从那个甲午战争前后到现在，它的目的就是防止东亚出现一个足以威胁英国，早期的英国跟近期的美国的任何这个本土的主宰力量。所以呢，不管你这个强权原是中国、日本或者是俄国啊，这个都是，那么都是他要避免的。
嗯，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在现阶段的中国的话，跟我认为这两个并不没有冲突的。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并没有排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说中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实践的层面里头，在可见的很多事实上的那个相当的接受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那好与坏我们不讲，我说这事实，这也是30年来中国跟美国经贸非常关系也密切。但是在政治方面的话，虽然我们中美有很多矛盾，那么这个刚刚讲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了， 美国的政治理念的这些东西。可是呢，在这方面的话，中国呢早来已经放弃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输出，意识形态输出革命。那习近平上讲得很好，中国现在早就不输出革命了，对不对？
嗯，
在思想领域，中国呢也没有说要威胁美国的一个这个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呢，在很多那个中国领域的那个各阶层，事实上也很多充满了对美国有很亲切很亲近的一些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现在并没有要那个挑战美国的根本利益。在这个现实上的领域上的话，中国的美国的在这个战略方面的话，美国中国也现在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在经济利益上的话，金融方面的话，美国中国市场等于说是中国老百姓，中国给了美国很多的廉价的支持，不管是财政上支持或物品上的支持。这很多原因呢，当然也是在现阶段的话，这个中国过去的30年靠出口的经济的话，中国认为这是现代社会这个世界的自由主义经济，这个自由贸易制度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强人，就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虽然担心中国那个军力的很快的成长，但是美国跟亚洲其他的中国近邻国家不一样，美国的中美之间相距了几千公里。那美国的战略纵深的话，它有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到美国本土之间有很深的战略纵深。美国有很多的盟友，那个日本啦的东亚的国家在近台那个，然后再加上的那个澳洲啦各种国家，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是有相当的安全感的。那么这事实上跟这个，即使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这个和台日本呢、越南啊，都他们这些国家可能更内心深处更担心中国的崛起。所以呢，美国自己，我觉得，所以美国在政治上、在军事上面一再表示说，美国呢支持中国崛起，也支持中国发展军事力量，也但是他讲的话是期待中国在承担上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个问题说，在中国关心南海的问题上面的话，虽然中国现在认为是在南海问题上面，美国似乎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在南海里头、那个东海里头的海疆方面，对中国好像搞了一些节约禁闭的措施。那么这些原因、这些矛盾，这我所讲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在这边的搞这些活动，有很多原因是过去这两三年来，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本身的这个整体的外在东亚的整体的东亚和东南亚整体的外交、军事跟那个执法这个领域，这里头有一些不是很完善，不是很有系统的，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所以我的从这点回来讲，我说美国在南海的核心利益跟中国的核心利益的，你说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是在哪里？就是美国认为，和美国、日本还有很多周边国家，他们可能认为说，这个中国这个九点线一画了以后的话，那么中国是把所有的这个那南海的海域啊都不让外国进去了，那么就所谓牵涉的南海的自由安全问题。那么自由安全的问题的话，那么中国是也讲了说，哎，我们现在从来没有威胁自由安全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话，这个南海的自由安全是也是中国愿意中国的利益。那么所以中国自由安全的问题里头的话，可不可以在这方面跟领土的问题的这边讲得更清晰一点？换句话，我是说中国在南海的自由安全是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的很多的那个贸易货品90%，还有特别重要的油啊的进口也要通过那个管道，这条管道的畅通是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嗯，
所以在这方面中美之间没有冲突，中美跟其他国家也没有冲突。那么 OK， 现在领土的方面问题跟这个航行之间的问题是怎么脱钩， 怎么弄？
张老师，张老师
比较清晰。
张老师，对不起，我打断你。我一面在听你讲话，脑子里走过了很多事情，但是我先还是要再做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的谈这个问题，好吗？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访问的是人在洛杉矶的南加大化工系教授，他也是南加州的华夏阵列研究会的会员。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发了一篇演讲。这篇演讲的内容呢是中国海疆，就是海的疆域战略的问题，那么以及如何的去应对这些问题。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请到张老师。我们现在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位于三巴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最近市场反复波动，是不是重新审视我的投资组合，拟定投资对策的时机？
嘉信理财诚意邀请您莅临参加11月6日星期天在 Palo Alto 市四季酒店举办的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届时嘉信的专业团队及备受推崇的基金经理将为您剖析美国大势趋势，探讨中国市场概况及在您投资组合可扮演的角色，还为您介绍嘉信专为活跃投资者而设的平台以及一系列的创新产品与服务。嘉信理财20多年来一直为华人投资者在股市导航，引领投资方向。要了解大势状况以及您的投资选择，今天就登记参加专业投资智慧及指引理财讲座。座位有限，请即致电800-682-0668 800-682-0668或上网 www.schwab.com/solutions 查询有关详情。 Charles Schwab Member SIPC。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张文基张教授，他人在南加州，他的这个主要工作呢是南加大的化工系教授，他的这个更主要的工作呢是这个华夏战略研究会的会员。那么他前一阵子发了一篇演讲，叫做应对东南应对东南海江边崛起之道，这怎么讲的，张老师？
我相信他那个是因为那个，我原来题目是应付东南海疆啊，
海疆崛起的迈向崛起之道，
迈向崛起之道啊。
OK， 应付
这个就是这个应对东南海疆啊，迈向崛起之道。
OK， 我这个终于搞清楚了。我想有一点，我刚在广告之前，我这个听你讲了很多，但是我脑子里也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有关于和美国的关系，当然你也提出来，中国和美国基本上还没有必要到了一个真正在利益方面是在南海地区造成冲突的一个地步。那么可是这个事情应该由美方来说，对不对？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美方他到底是骨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他从北边的韩国一直到南边的越南到印度， 几乎是把中国的这个海域是包围起来了，那么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地盘的问题吗？不是吗？对不对？
我相信这个，从我刚刚所讲，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在根本利益上面，是美国当防要防这个要防范中国的崛起，在东南，美国在南海，先讲说那个的。在东南海的在南海方面呢，美国的战略目，它目的是不希望中国独霸。OK， 它最主要至少表面上讲的理由，跟我现在我认为也是很实际的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南海的自由航行权。OK，
对。
那么中国所谓这个对南海自由航行，对关于这个中国这个九点圆的这个九点线呢，这是中国历史来从清朝开始的一个，从我们小的时候读中国历史，南到那个。中国南边的最南的话是真母岸上 ，OK， 我们台湾读的这样，所以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点。但是这个内涵呢，所以因为中国谈了2010年是这个谈了这个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呢，海南核心利益的具体的内涵的话，当然会每个周边的国家都关心嘛。我所谈的是说，美国根本他对他讲的话，他并不见得关心。那个南海群岛是属于谁？我想他更不是他的根本利益。
基本上你是说把这领土权和航权这两个议题把它分开
了？这个要把
它
讲清楚，
是不
是理清楚？因为你不讲清楚的话，那么你变成你如果别人把你这美国把我们这么一理解，那么各个国家不一样。那美国这么一理解的话，那个对日本而言的话。日本就说：“哎呦，他就给有个借口了。这个日本跟南海本来毫无关系嘛，对。他唯一的关系就是他船要从那边经过。那美国一吆喝说这个自由航行权的问题，就把很多国家都拉进来了。那么有的国家可能是很糊涂，我想大部分也可能装糊涂。可是我就说，中国何必把这个议题给人家呢？对不对？你说航行，中国也谈了，外交部也就是在一个非常不直接、不明确的方法谈了。哎呀，这航行问题从来也不是问题。”那从来也不是问题，那因为但是从来不是问题，原因就是你以前这个南沙根本你没有掌握嘛，对不对？
现在的议题主要的是航行呢，还是说占领的这些？
我就说两个层次，看各个国家不一样。对美国而言的话，他的至少他表面的借口，他最主要目的是利用的时机来给中国制造一些搞成一个各种各样的同盟啊，来那个
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我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讲的是说，我们认为中国这跟美国不应该有这种利益上的冲突到必须要相当尖锐的地步。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老美怎么想的？
不是，你现在不管讲，我想从老美这个当然是美国的那个这个主政者他怎么想。那美国的是这样子，因为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上的话，这个不就是等于第二个地位，对不对？老美的话，当然任何的老大跟老二的关系的话，这都是很有问题，都是这个是不能在任何场合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愿意，他想防范你，他想压这个牵制你，这都很自然。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非常，我们可以，
我的意思是说，中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方面的话啊，不是美国人根本利益，美国不会介入，因为主权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航权的问题放在里头的话，
那就变成
给你自己造成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纷扰。
这个我理解。这个我理解。
对，那么中国的话，在这方面一直不是很清晰的。所以你说 OK， 你这个而且特别那个中国2010年提出来了，那个中国的这个南海是核心利益，跟那个新疆、西藏、台湾一样的核心利益。那么这个核心利益强出来以后，你就两点的问题：你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东西？第二点，你要怎么保护你的核心利益？结果呢，你现在不能让别人来抓到你的核心利益，如果你不能保护着你的，后来呢，整个发展又变成说，整个的外交方面发展又变得很软。
我想就
这就是给人家制造很多机会嘛。
对，我想就这个结果演上啊，就是你刚刚讲到核心利益，以及你讲出来是核心利益之后，你又没办法保护你的核心利益。我马上就把这个话题可以转到我在下午跟您打电话的时候跟您谈到，说我就谈到这个 Falkland Island 的事情。
对，
我一直觉得英国他在如何处理 Falkland Island 这个他的行为模式上，以及俄国他如何处理跟日本的北方四岛的这个行为模式上，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老中一点借鉴？就是英国在 Falkland Island 上还没有，他根本不跟你提什么核心利益不核心利益，是你占了我岛屿，我就从 北大西洋开军舰到南大西洋去把你就把你炸掉了。
是，
但是对不对？
这
个问题就是
两点，
这个
有要，我觉得中国的外交的话，在过去的这些年来，就是非常的，就是说怎么不很清晰。
嗯，
人家不知道你要的什么东西 ，OK？ 然后你讲的就是你这个，你刚才福克兰 Island 给一个，就是说英国撒切尔，柴切尔的那个那时候，就是因为打了福克兰 Island 以后，他得了很大的名望。
嗯，
那么但是英国跟那个中国的情况，这个福克兰 Island 跟中国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从那个作战的战争的角度讲的话，那个英国的困难度更大，要从那个北大西洋跑到南大西洋里。
对对对对，
okay？ 他最他这个基地那个能够空军的放那个空军基地的话，那个叫的Ascension Island， Ascension Island 的话离 Falkland Island 还有6000公里。
嗯，
那么南沙离中国的三亚的话1000公里。
嗯哼
，OK， 所以这个从这个距离讲的话，
战术上来讲，从战术上来讲，
中国更有利。那么 Falkland Island 的时候，这个阿根廷在那边的区域的优势是远超过中国在远低于中国在南沙的现在的优势，因为那个时候的话，那个阿根廷啊，不是阿根廷的优势啊，远超过现在越南呢、啊。你把阿根廷比成越南好了。
对对对对。
那么阿根廷的他在当地的海空的优势的话，是远超过越南在南沙的海空优势。在现阶段讲。那么柴切尔当他能够做的有很多原因，他得到美国支持，得到法国支持，美国是给了他一些就是等于说是技术上的支持，材料上的物质上的支持，没有出军队了。那么法国呢也支持他，那么帮他训练了一些，但这都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那个柴切尔的话，他有这个决心感，因为那当初打的时候的话，我那时候还在，我那也亲眼看，那时候大家是不看好英国的。英国还有一条军舰被打沉了。
对，
那么那个刚开始的驱逐舰被打，那美英这是大家是不看好英国的。哇，个英国取了这个行动。那么我觉得从这里头可以学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很明确的你的那个外交跟军事的政策。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外交
太模糊了，
跟那个军事这方面不配套。你这个军队的话讲说，哦，这个难道那我你能外交，你说，我觉得当初在七月多的那个时候，在我写文章之前的时候，就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他妈突然跑去跟菲律宾说，我在南沙中国绝对不用我。你把你的底牌都亮出来的话，那别人，那中国的南沙，在南沙现在有什么底牌？没有底牌嘛，对不对？中国的南沙你自己不占领，这个占领了很少的几个岛礁，南沙最大的岛是还是要感谢老蒋中正
太平岛。你说太平岛？
太平岛，对，太平岛在做台湾最困难的时候，从大陆撤退以后，老蒋一直派陆战队，台湾陆战队在那个守住太平岛。如果没有太平岛的话，今天中国在南沙没有什么，就是以这个大中国的那个两边的这个历史上原因讲，中国在南沙没有什么的很大的根据地。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在 Falkland Island 上，您刚讲到这个法国和美国都支持英国，我觉得这里面参到了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在南沙这现在的问题是好像没有什么话语权。你感觉到这个样子吗？还有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英国那次出兵到阿根廷去，到 Falkland Island， 主要的是他美国在后面支持他。中国现在后面的基本的他的麻烦，在海疆方面的麻烦背后都是美国，不管从韩国日本
到，这是没有错。但是我所讲的就是说，有很多以中国现在的实力，不管经济的利益还是经济上实力，或者是在南海的军事上的实力，那么中国以这么多的实力而搞得自己一点 话语权都没有。不过在经营东南东那个东南亚那个联盟的话，也经营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近十几年，你怎么可能会没有话语权，对不对？是你自己不会善用话语权，还有你自己的那个东西不是很清晰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的中心嘛。
对，问题是那么越南，你像越南相对于阿根廷的话，那个他的处境是相当的困难的。因为越南跟中国不要忘记还有陆路的相连的。
对对 对, 对, 对，
中国可以用陆军，可以用空军，不得限制，谁说我得限制在南海打？
嗯，对对，
对不 对, 对, 对？那么中国对越南是有相当大的空间。那么中国对越南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话，你像那别的小国家看，当然都要、对他们小对他们国家而言的话，任何这个当地国家而言的话，他是他的，他要争取他的利益的话，他一定要在小国，他一定要找帮手嘛，这是现实。你怎么中国怎么叫也没有用，他一定会找帮手的。
对对对，
你问题是要让小国家觉得你找帮手是得不偿失。那中国现在的做法是让小国家觉得他找帮手，他越闹腾，他越得力。OK， 这是个问题的标准的关
okay,
的关键。
Okay, 张老师，我们要做段广告了，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各位朋友，我马上就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Show World 新学友将于11月13日周日下午1:30举办免费 SAT 及升大学讲座，资深名师向您传授提早升学计划秘诀，并教您如何利用长假增强 SAT 及各项考试实力，请把握机会。申请大学 College Essay 免费咨询，上网预约或者致电408-446-1956，408-446-1956，网址 showworld.org/sharewold.org。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张文基张老师张教授，他现在正在洛杉矶，他是画像正列研究会的会员，是吧？我想这个在广告之前我们谈到的有关于这个话语权的事情，以及中国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话语权，而且中国和越南之间的争执方面的问题，我想因为节目时间剩下来最后一个小节了，我想另外一个事情必须要跟您谈一谈，张老师，那就是您说的有关于5点这个应该采取的政策之中的第3点，那就是联台联合台湾，这是我觉得海外大多数的华人都希望乐见的事情，而且台湾呢对于这个事情来讲也的确，我觉得如果不是台面上的话，至少台面下的话可以做出一点贡献，但是我个人也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为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是因为美国的关系，您的看法呢？
我相信联台有两个程度，一个在官方上面的话，那么是有个公开表态是有困难的啊。可是这牵涉到两个，一个是领导人 的本身的胆识跟力量，或者台湾领导人。
嗯、
那么老蒋在那个以前这个六年中印之战，其实呢，中印之战我在台湾的时候 ，OK，、
嗯、
我很明显很清晰的就是老蒋宣在认为这个那边的那个不承认麦克马洪线，支持中国的大陆的立场在这方面。
嗯嗯、
那么但现在台湾的领导人可能不会干，不能够公开出来。那么这当然有美国的因素，可是在台湾那个时候台湾更困难啊。
嗯、
那我想这有这个领导人的因素跟那个他的本身的思想。
嗯、
但是在中国民间的话，中国现国内的话，现在这些年来对台的方面还算是相对讲的话，还算是比较的成功的，因为稳定了一下形势。
嗯。
可是联台的话，我觉得可以有运作的空间，在钓鱼台，钓鱼台这也是跟日本的。那么钓鱼岛的话，台湾有一些保钓的人，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认为台湾在老百姓里头认为钓鱼台是属于中国的，是属于台湾宜兰的人的话是很多的，
嗯，
包括渔民也是。那么在钓鱼岛方面的话，海峡两岸的老百姓，包括香港老百姓，包括海外的老百姓，我可以组织，可以组织船队啊，到那边的定期去，等于说就去冲击那个钓鱼台的十二海里的领土。OK，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台湾那个。很多东西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方面是有一些群众基础的。在南海方面的话，台湾的太平岛如果遭受的危险的话，如果能制造情况的那太平岛造的那变成危险的话，
嗯，
那么中国可以声明这个太平岛这个是属于一个中国的领土。
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声明说，如果你侵占太平岛的话，中国可以视为侵占
中国。中国就绝对出兵。
嗯，
我觉得中国的现在的政策是说，你有一点，我觉得那个当初毛泽东有几件事情，但毛泽东做了很多措施，但是他在对外方面是很清晰的。那么他有在你不管讲中印在之战的话，或者是珍宝岛之战，或者是韩战的话。那个都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但是他的 message 很明，毛泽东在1962年的中印战他讲得很清楚，打了一场战的话30年就会和平。就是我们不说一定要战争呢，在越南的情况的，在南海的话，在联台方，我刚刚讲就是在这个台湾在太平岛的人是如果要受到攻击的话是非常的危险的。那么中国可能台湾不会跟中国去宣布那个要说合作保卫太平岛，不会，但中国可以单方面声明嘛，对不对？那么到或者中国这有这方式可以利用太平岛，我觉得联台在这个海疆问题的话，就是两个，一个是南沙，还有东沙群岛，台湾也有一些也占领，还有那个但东沙现在不是什么问题，南沙跟钓鱼岛是有联台联合的空间，但联合空间在现在情况之下要透过。在中国做些主动，都要透过联合台湾的老百姓。那么现在国内有问题，那国内在这个钓鱼岛的问题上面啊，国内不需要很多事情，国内真有很多就是很多事情都要政府做。那有的事情政府做是不方便的，你民间做，你专睁个眼睛闭个眼睛，那么搞了几百条船去，那么你说是民间的 ，OK， 有民间人来搞，你搞了日本很被动嘛。那么台湾也搞了几十条船过去，香港也搞了一条船过去，那海外的明星也是一个鼓舞。我所说的就是说，但是在南海问题方面的话，这个最主要关键是一定要订阅。这个订阅的话，就是不能够使越南为所欲为。你有中国现在的越南有很多经济上的影响力，也有那个军事上的影响力，但是没有很好的用到，太多顾忌。那么，但是我认为说，在南海的话，中国跟美国没有，如果除了航海权以外，没有什么基本上的冲突。这个基本上呢，是把美国尊重美国在南海的一些的利益。美国不是提出 G2 吗？那么这个中国跟那这可以跟美国那个
美国提这个 G2 的 concept 是针对的整个亚洲呢，还是只针对南海的问题？
他当时只对亚洲，他返回亚洲的时候，他认为说亚洲啊，这个将来的话就是这个美国跟中国是 G2、
嗯。
那么中国当然也说我们实力还不到，也不想戴这个大帽子。
嗯、
这个但是从那个事情以后的话， 我是觉得2009年的那个的奥巴马的访华啊，
嗯，之后
是一个不是很成功的访华，
嗯，
造成后来的话整个的形势啊反而恶化。那在那之前的话，在奥巴马本身讲来看，他把那个中国还是当为是第一个要协商的对象，
嗯，所以基本上还是伸了一个橄榄枝给中国，对不对？
当然对。那么但是那个之后的以后，他就用日本来中国，但这个我中国跟日本也没什么好冲突的，除了钓鱼岛以外，跟那个南海那个东海的那油田，但是中国跟日本有更大的利益在面对在，所以我认为这个日本方面东海这方面啊，那个要保要守，在南海一定要主动，说南海也中国不需要拖的，那么越拖越糟糕。那么不幸的就是说，过去一年多以来，那么我是在一年前我也写了文章，我就说这个方面的话，这个那时候处置不当的话，这个会造成更多的后果。
嗯，
那么最近七月我们开完会以后，最近这一两个月来，那个南海的情形没有好转嘛，对不对？
嗯，
菲律宾的话，菲律宾这个国家，你那个不需要把它当太认真，但是越南是第一个要把它搞定的。
越南占据的岛屿是最多的嘛？
而且越南的相对讲，在中国搞越南的话，是第一点的影响。那个因为越南基本上现在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权嘛，它本身的也有很多的顾虑。OK， 那么中国在这个如何运用的东西，各种方面的利益，使得越南至少越南不能做这么离谱的事情，把那么印度搞过来。这是等于是得给中国打一个耳光，特别是第一天那个跟中国签了约，第二天就跟印度签了约，中国的外交这个真失败啊！
嗯，
你给他等于打了一个耳光嘛，对不对？
嗯，
你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失策的事情，所以中国不应该在越南的问题上面。中国现在有个大问题，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喜欢用一些空洞的大原则，大家彼此就过去，但实际上的东西落实的东西啊，没有很清晰。
得过且过。
哎，你跟越南就讲清楚，你现在占领的岛屿，我现在也不，我可以暂时，你知道符合什么条，我暂时不攻你 ，OK？ 可是你绝对不可以那么怎么样、
嗯，
你不可以把金兰湾交给任何国家，
嗯、
你交给任何国家就是不友好的行动，不友好的行动，嗯、我们就会有相对的那个
行动。
硬的举动、
嗯，
你不把越南搞定的话，越南一搞定，菲律宾其他国家都比较怪了。OK， 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基本上的立场是说，什么叫搁置主权？什么叫搁置争议啊？搁置争议就是说你占了我不管。OK，
嗯嗯，
这基本上这样子，比如说，但是你不要给我太难看，这是中国的要的面子。
嗯，
但是你面子没要到嘛，所以说你这个策略就很失败了。对不对？那个国内的话，这个南海的话，中国我觉得不能拖的，越拖对中国越不利。
所以说，就我们今天非常粗浅的谈到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结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身还是在中国的内部，对不对？中国内部就是它的发出来的讯息模糊，它人家也摸不清它到底要的是什么，
要什么东西。
那么人家也一不断的一直在试探你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Yeah.
那么回过头来，还是那有三个字，我必须要说，这个话语权。我觉得中国做任何的强硬的或者不强硬的任何的举动，必须要站在理上。这个站在理上，这个东西就是话语权三个字，
是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自己连你自己的那个 position 的话，都不是很清晰的话，那你怎么可能会有话语权嘛？对不对？
所以说我在节目中提出了英国和俄国的这两个例子，
非常清晰的。
英国它的话语权是非常强的，
而且我想话语权像俄罗斯，你像普京好了，
对，
普京的话，他是一个非常，他也不见得国际上有话语权，但是他在很多的跟对外交涉上，基本上
是
相当成功
的，对，他的行动是非常妥
当。那么俄国的一些的困难的话，绝对不比中国少，
嗯哼，
对不对？
嗯、
那么他在那个，我就说中国有这么多的牌的时候，不应该打得这么差，在中国上，中国有很多的 chips，跟二十年前不一样，
嗯哼。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认为说中国在各种方面，那不跟中国跟美国有很可以有更具体的合作，更在亚洲共同合作来那个维持亚洲的安全。但是中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必须要尊重。那问题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是什么？
嗯哼，
要讲清楚，对不对？
对，我还是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认为这个 美国跟中国没有什么基本上的非常尖锐的利益冲突，但这个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的事情。是我们说，但是我也是，就是我们当然做一个在观察政治人评论，我说美国的根本利益在那边的话是在南海的根本利益，它就是所谓自由航行权啊。
嗯，
那么它在这个航权有很多种定义，但是它的表面上，它就你用它话讲嘛，对不对？
嗯。
那么就说，那中国认为这个就要讲的自由航权，你担心这个问题，我们谈自由航行权的话，你谈什么东西嘛，对不对？
嗯。
而不是说我现在不跟你们大家谈，我觉得自由航行权是中国可以在这个作为一个主动的 ，OK， 就是在鸽子文庭领土有鸽子情况，我虽然不承认你，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并不影响任何的自由航的国家，所以你这个日本。也不是拿着借口。
张老师，你知不知道这个九点线这个 issue， 这个珍珠暗杀，在我们教科书上谈到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中国的最难的这个国界。这个 issue 是在国际间被承认呢，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事情，还是完全不被承认？
我讲在这个发现石油之前的话，人家的话，这个在这个都是基本上没有人掐人去。
嗯，
那么对越南的话，肯定当初的话，它有那个南越是一直下来给的，但是北越的话，那时候也许到位置的关系，他承认了。
嗯，
南越是一直下来给的，那南越下来给，你也可以看地缘上面，他越南也是很接近，越南的渔民从他可以讲，我古代的渔民也从在那捕鱼，这个都也可以。但是中国的九点线的话是有一个历史根据的，那么这个历史根据说是不是现在那个要怎么调整什么，这都可以谈。
所以这个又回到话语权三个字了嘛。这不是吗？ 对不对？
不，我这可是你说，我就但是话语的话怎么会说呢？你还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要有理嘛，
就是、啊、
自己有一套的东西出来，
要有一套东西。
那么，哎，我觉得中国现在问题，中国没有一套整体的那个的战略思维在那个南海。
张老师，非常谢谢，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时间到了，
啊、谢谢，
非常复杂的问题，
洛杉矶那个旧金山的观众听众们，
希望以后我们在节目中常常有机会这样对聊，好吗？
好的，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拜拜，
各位朋友，谢谢你的收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午见。